那个让大家呢开学以后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让大家可以人就可以听到我们上的课的内容啊。当然呢怎么样都不如现场啊能够来的新鲜啊，就好比说啊，您在现场可以看到谭老师对不对啊，你录音里就看不到我了啊，看不到我了。那么很希望呢今天呢我们能够借着这个读书会呢能够讨论到出一些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一些那今天呢我们讨论的应该算是还很年轻啊，大概40来岁啊。我很荣幸的呢，是这个3年前我回台湾啊，我回台湾的时候呢，在台湾碰到。那么他的曹文轩虽然在大陆啊，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啊，大概的介绍一下。盐城农村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江苏的盐城啊，当年应该是蛮贫穷的啊，蛮贫穷的一个农村啊，20岁以前呢、都在农村生活的啊。现在呢为中国大陆的作家协会的会员，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啊，现在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啊，他任当代文学啊，在北京大学当代文学博士生的导师，主要的作品呢，他有《忧郁的田园》啊，《暮色笼罩下的池塘》啊，这个《红葫芦》啊，《蔷薇谷》啊，《少年》。山羊不吃天堂草，这个埋在雪下的小屋，还有追随永恒，那么等等的作品啊。那么另外当然还有一本就是这一本书叫做红瓦房啊，这本红瓦房这本是在台湾出的啊，它是应该是在大陆称为这个瓦房啊，没有红字，大概是瓦房的，还有草，还有一个是草稻草房吧，还是一个小说啊，连续的一个小说。那么再来呢，它。主要的学术性的著作呢，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还有《思维论》《面对微妙》《荒木的回响》等等。其作品呢，大部分都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等文字啊，获得学术奖、文学奖20多种。其中呢，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获得第3届。宋庆龄文学奖短篇小说《兰花》获得冰心文学奖 的大奖啊，还有短篇小说《红葫芦》获得中国时报，就台湾的中国时报1994年度的十大优秀读物奖之一，还有长篇的小说就是《红瓦》，也就是《红瓦房》，应该是《红瓦》就是《红瓦房》啊，荣获中国大陆国家的图书奖，受到广泛的赞誉啊，这个更被文学评论界呢认为是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优秀之作啊。这位这个他应该是属于一个理论啊跟创作啊都同时俱佳的一个优秀的年轻作家啊，在国内应该是大家如果喜欢阅读的话啊，我相信呢这个要读一读这个曹文轩的作品啊，是理所当然的啊啊，对，在他是文学家还是画家啊啊，我这儿有几个人不太了解曹先生，先简介一下啊，我现在不是曹文轩啊，曹文轩啊，轩啊，轩啊，轩。那个胡老师啊，是这个轩啊，那个是这个轩啊，曹文轩不是轩啊，您要查网站啊 ，Google 去搜查他的啊，你就能明白啊。我跟而且呢，他不但如此，他还为这个国内的啊。教科书啊，就是配合教科书啊，编了很多全套的啊，依据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大概初中吧，他们都编写了课外的读物，就是说参就是配合他的课文，然后再给他一些课外的读物的一个编选的一些文集啊，那么在这个。新华那个新华大书店呢、啊，一定买得到啊。那我在去年回祖国的时候呢，我也是买了他的，没有买全啊，那有的还没有完全出齐啊。那我能买到的呢，我都买回来了啊。他们呢，为这个也做得非常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啊。那么值得大家参考。那么在我这个去年应该是前年啊，前年我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我也见到了曹文轩啊，我跟他打电话，他就到我堂哥家来看我啊，那么他也送了我一本书，叫做《小说门》啊，这《小说门》啊，看到了吗？啊，这是他写的。啊，这是他的完全的大概在大学里教课的一些理论的书啊，那么也值得做参考啊，我相信要有心的人要买也可以买得到啊，买得到他的这本书《小说门》啊。那么这个是大致上啊，那么我想跟大家呢今天呢希望大家每一个人呢能够对他的这个作品呢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啊，了解以后呢，你再来读他的作品，可能会更有趣味啊，也更有意义啊。那么我们总是觉得哈，对某一个作家，我们跟他有一点感情啊，和有一点很有一种知音的这种感觉的话，我们再来读他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啊！我相信在座一定认识有一位台湾的作家啊，他叫三毛是吗？啊，三毛的作品啊， 他是非常的生动啊，他不管是小孩子、老人、中年人、男人、女人啊，都啊、外国人都很喜欢他的作品啊，读起来，因为他的文笔里面带着很深刻的一些人生哲理啊，还有一些他的生活上的一些很细腻的感触啊，还有他就是说非常的平易近人，他的文笔呢让我们感觉到他也很鲜活啊，所以呢我们都很喜爱他啊、尤其更喜爱他这个人啊，因为他这个人呢非常感性化，他很人性化的一个人，不像一个大作家他很拽啊，他就常常是表现出一副那个道貌岸然的样子，有的人会这样啊，但是呢他不是的啊，他是非常啊、他见任何人跟任何人在一起呢都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呢都很尊重每一个人啊，甚至于一个小孩他都很非常的看重啊，所以呢很可惜他已经过世了啊，我过世了，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以后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来读读他的东西啊，那么我也很荣幸呢，我也跟他算是一个朋友啊，也算是一个朋友，那么他的情形呢我也能深刻的理解啊，理解他的也很多的成长的背景啊，一切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当然不谈三毛啊，我们谈的是曹文轩。我相信呢从今天开始你们注意到这个人以后呢，你们再去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啊，应该会不同凡响啊，不同凡响。那么尤其台湾现在把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已经出了十几本他的书啊，他的书，那么很多人呢都认为把他认为是一个儿童文学家啊，其实不尽然啊，他是儿童来读他的东西呢都会觉得很深刻，那么他写的题材呢当然是也有的是小学跟中学和青少年啊，所以三毛是谁呀 这位 Zelda 是我也不知道您是谁啊，三毛，你说三毛是谁还三毛和谁，我没有听懂您说的，请问 Zelda 你是说三毛是谁呢，还是说啊，今天我们不是讲三毛，我们今天讲的是曹文轩啊，我现在打给大家再说一次啊，曹文轩啊，看到了吗？好请你可以等一下呢，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啊，你们就去从那个网上去查询啊，他的作品可能你查不到啊，我也没有查到他的作品，但是呢有很多人介绍他的作品跟他的演讲的情形或是访问他的啊，有很多很多，从他的标题啊，每一个的介绍的标题呢就可以了解啊他大概的情形啊。好，那我想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呢我再说一点，就是说在台湾啊这本《从瓦房》是由一个小鲁啊，鲁国的鲁啊，小鲁大奖小说啊，他一共选了十本啊，十本大奖的小说啊，那么第一本呢是一个爱的故事啊，都是翻译的啊，也第二本是一名女水手的自白啊，这也是翻译的啊，第三本呢是小杀手啊，这也是翻译的啊，第四本呢是华伦女孩陆新达啊，这也是翻译的啊， 他们小鲁出版的都是好书啊，这个好书。那么然后呢，太平天国啊，那这个是也是外国人写的啊，也是外国人写这个太平天国啊，那么也是翻译的。那么然后阁楼里的秘密啊，这个也是日本的小说吧，大概是松谷美代子的原著啊，那么它也是翻译的啊。再来一个是洞啊，这个山洞的洞啊，这个洞呢它也是也是翻译的啊。最后一本就是红瓦房啊，红瓦房就是曹文轩啊。可见呢，这十本书里面啊，十本的名著啊，算是很好的小说啊，推荐的很好的小说，有当然跟教育我相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小鲁出版社他选出了这十本，那么曹文轩呢是唯一的，是不是翻译的啊，是他本身的啊，可能就是翻译也是有一点翻译，是什么呢，是简体翻成繁体啊，简体翻成繁体啊。所以呢可见的这个曹文轩的这一篇作品啊，这个是非常的受大家的重视啊。那么据我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参与了这个小鲁出版社的读书会啊，我给他们也上一点课啊，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分享一些的这个阅读啊朗读的一些经验。那么然后呢我曾经这个里面有一位翻译的一个也不应该是也不是他不是老师啊，他是一个翻译者啊，他也是喜欢阅读的一个人，叫赵永芬。那赵永芬呢，他曾经代替出版社啊，就到那个台湾的东部啊，叫台东师范大学啊，台东师范大学里面呢，去跟他们的学生老师们做读书会啊。我最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他坐飞机要从台北坐飞机到台东啊，到了台东以后呢，就跟他们的从早上啊，大概9点钟吧，他们讨论这个《红瓦房》这本书，一直讨论到晚上的6点钟还没有下课。那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对他这本书的这种值得去探讨啊，值得去互相的那个分享啊，那真是让我们觉得叹为观止啊。我们今天要谈2小时都已经觉得蛮长的，但是他们谈了早上9点钟一直到晚上6点钟还没有谈完啊，可见得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啊。当然他的书还不只是这一本很好啊，他每一本都不错，每一本都不错啊。那么好像最近他又出了一本新的书啊，这本新书呢等一下可能我会跟大家提到啊，但是我也没有看过啊，我没有看过，我手边呢只有他的一本《红瓦房》这本书啊。对，在你们要去买的话，可能就是红瓦啊，叫红瓦啊，或者是叫做草房子啊，或者是草房子，有它是草房子这本书的一个连续集吧，啊，它是要连续的一个续集，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么我想我现在呢，先给大家有个机会呢，从自己在这个网上去寻找啊。那么有谁愿意来说一说，或者有什么问题来问一问的话，我们可以先来听听啊，请听大家的什么想法跟说法啊。那么等一下呢，我要跟大家呢来读欣赏一点他的作品《红瓦房》里面的一些地方啊，哪些地方觉得很不错的啊。那么我想这个是蛮可以，大家最好呢，大家如果手边有这本书的话 啊，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跟我讲一下，那么也希望我您来分担一点我个人的一个读书会的这个负担啊，所以呢大家一起来才是比较更有意义啊。好，那我现在放麦，请大家先去寻找一下啊，这个曹文轩啊。这位教授啊，他写作的一些
喂，能听见吗？好，能听见是吧？因为刚刚那个老师讲完以后，我搜了一下，搜到有一个地方刚好有这个曹文轩的这个红瓦房的节选，那老师让我念给大家听，我就念一段吧，好吧？ 他节选的是这个红瓦的那个立山章马戏团。在河岸边芦花盛开的那些日子里，油麻地中学因一个马戏团的到来而整日处于兴奋之中。村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也是寂寞的。一场电影，一场文艺演出，都能使这里的男女老少陷入兴奋。他们渴望这种时刻。夜幕降临，人们从四面八方往一个打谷场或一块刚收割完庄稼的空地上聚拢。遇上无意的夜晚，就见一路的马灯和手电的灯闪光，人们呼喊着走散的朋友或家人的名字。打谷场或庄稼地已是黑压压一片人群了，通向这里的许多条路上还在灯光闪烁。赶上电影或演出已经开场，这些迟到的人就会像被战争驱逐的难民一路狂奔，四下里到处响着吃吃呼呼的跑步声。这种机会并不太多，一年里也就五六次，人们的欲望便会随着时序的加大而变得强烈。一旦有了这一机会，便会不要命地抓住，因此常常发生场地容纳不了观众的情况。这种时候，场地上就会乱哄哄的，你挤我，我挤你，人群在夜空下犹如黑潮，拥向这边又拥向那边。如果场地挨着水边，就会有许多人被挤落在水里，总是听到哭爹叫娘的呼喊。机灵的孩子就爬到场地周围的树上去，有时一棵树上能爬上去十几个，像落了一树的大鸟。我记得我有许多次看电影，没有一块立脚之地，是在电影荧幕的背后小渠或小沟那边看的。一边看心里还一边乐，觉得在荧幕后面看得很有情趣。青年与少年对这种机会更在意，平素隔着一定距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现在被挤成了一堆儿，心惊肉跳的相互感应着对方身体的柔软和结实，嗅着异样的气息。胆大的可以合理的利用一下这种场合，说几句撩逗人的话，或掐或捏或搂或抱的做出几个动作来。这是一个机会，少年则可以疯爬树追逐打架，显示勇敢，被电影上的英雄所激动。这一带放电影或演戏十有八次是在油麻地中学的操场上，马戏团的演出自然是千载难逢的事情。早在马戏团到来前三天，油麻地中学就开始忙碌搭台子、收拾屋子、给食堂增加桌凳，学生们已无心学习了，即使上课也一个个心猿意马，时刻念着马戏团早点到来。那几天谢百三每天总是汗淋淋的。谢百三既有为婆的天性，又有指挥他人的欲望，但他缺少指挥的才能，也无指挥的冷酷、傲慢与心安理得，因此他的指挥就绝不是号令他人，而自己则做大爷的那一路。稍等一下啊，怎么找不着了。劳动时我们总是看到他把工具一趟一趟的先扛来，总是看到他在劳动时第一个脱去衣服赤膊上阵，又总是看到他在劳动结束后独自一个人收拾残局，把那些工具再一趟一趟的扛回去。他骨子里是个仆，这一角色他将承担一辈子。造物主造人大概不是胡来的，他把人分成无数个角色，这一角色一旦规定了就永不可更改了。 谢百山必然汗淋淋的。学校把接待马戏团的工作委托给了我们初二一班，谢百山极卖力，把一切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平常总是冷着脸的汪奇涵，在检查之后也在阴沉沉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马戏团到来的时间是那天下午，是轮船后面又拖了一条船将他们拖来的。这个马戏团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有猴、熊、马、羊、狗和猫之类的动物，除了马之外，他们分别装在一些铁笼里，还有一二十个驯兽者。团长是一个中年汉子，身材高大，脸色红润，两道黑眉之下目光乌亮，生得极威风。他始终牵着那匹黑绸缎一样发亮的公马，指挥着我们抬那些铁笼子。另一个令我们注目的是一位16、17岁的少女，她手中牵着两条雪白的小狗。我们在搬运那些铁笼子的时候，总是悄悄地看她，并且莫名其妙地感到害臊。不干活的女生们互相搂着肩，更是目不转睛地去看她，仿佛她是一个梦里的人，一个天上飘下的仙子。她一直微带着羞涩地站在河边，她身材修长，有一个好看的脖子和一双长长的胳膊，她的额头很光洁，微微突出，她的眼睛、鼻子与嘴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人。最迷人的还是她那稍纵即逝的神态和那轻柔的举止。她的裙子也是迷人的，是白颜色的绸缎做成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裙子，这地方的女孩子都不穿裙子。当河上吹来微风时，她的白裙便会如同一朵倒着开放的莲花，有时风大一些，把她的裙子高高掀起，她便会微微扭过脸去，并张开食指去轻轻地按住裙子，还把两腿并拢，把双膝微微弯曲一些。他手中牵着的那两条小狗也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狗，那狗之白令人终生难忘。它们个头矮小，一身长长的棕曲的绒毛遮住了它们的爪子、耳朵和眼睛，它们绕围它的脚下，有时它会说一声狗别闹。秋，那个团长对他说，你在这里看着学生们把我们的东西搬清，我去教室那边看着。于是我们知道了他的名字，我们小声地说着，他叫秋。秋就看着我们搬东西，那两条狗很淘气，要到处走动，有时他没办法了，只好跟着他们走几步，但一直不离开河边。谢百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卖力，他一边指挥，他今天特别喜欢做指挥的样子，一边把最重的活儿揽到自己身上。他有一副又直又宽的肩膀，这副又直又宽的肩膀能扛起超出我们任何一个人能扛起的几倍重量的东西。当他露出两颗大门牙，一边喘息一边抹汗时，仿佛在说，我是一个有力气并且肯舍得力气的好仆。秋在看谢百山干活时总是偷懒的马水清说，这个还有好长一段呢，我先念到这吧。不过我想要讲的是以前没有看过那个曹文轩的作品，然后今天经过老师一介绍，然后这么一看呀，觉得特别的亲切。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在新疆的兵团长大的，然后那里呢那时候我们看电影也是扯一个大帆布在树上，大家晚上搬着小板凳啊，大家一起去这么看，特别热闹，也特别怀念那时候的日子。而且我那时候也因为正面太挤了，然后跑到背面去看。他写的特别朴素，而且我觉得如果有相同生活经历的话能引起共鸣。
非常谢谢 这个 Zelda 啊，我不知道您是会员学校的老师呢，还是您是这个我们的邻居啊，就是或者聊天室的邻居，能不能您告诉我一下，您是从事做老师呢，还是家长的身份，让我们知道啊，因为我没有想到您一来呢就能够帮着我们马上能找到这个资料，又能够朗读了一大段啊，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西部旅行者说他是我的校友哦，西北师大的学生，哇啊，西北师大那就是甘肃兰州咯啊，师大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在你们的学校啊，就是学校，他是幼稚教育专家啊，老前辈啊。好，那这个我想这里补充一下啊，刚才您啊，是的，好。那么我想这个我们谈已经开始了啊，就是说刚才呢他念的这一段呢，我就找红瓦房里找不到啊，后来我再仔细看了以后呢，曹文轩他说的呢，你可能念的是红瓦，对不对啊，那个这样的你是不是念的是红瓦而不是红瓦房，对吧，哎，对，他我再把他这他来写小说应当有一种格调啊，他来解释一下这个这两本书啊，那我这里念一念啊。他说这部红瓦房呢，就是我手边的这个红瓦房呢，是我的异想天开啊。他说从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红瓦啊中呢摘取出来的啊，它是红瓦长达40万字。啊，他这本书非常的长啊，我看就差不多要跟《红楼梦》差不多了啊，而《红瓦房》呢，却只有15万字啊，15万字。我在电脑中呢做了剪裁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容易啊，他觉得很容易啊，这个并有一种痛快淋漓的砍伐的快意啊，他说。我眼见着啊，从红瓦中呢又脱胎出来一部让我喜欢的新作品啊，真是觉得很有趣啊。他说红瓦呢具有一种活性的结构啊，生活的活啊，活啊，感性的性啊，活性的结构是那种分开来各章可以独立的，它每一章都可以独立的合在一起呢，又可以融为一体的小说啊，这是他一个新的一种尝试，应该这么说啊。他说我写小说呢，取材大多是从前的生活啊，或许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吧，或许是我觉得小说不宜从当下来取材啊。那不要从马上这个现实里面取材，因此呢我的小说往往都只是背对着当下的，他的小说都是背对着当下的，就是不是写现在的事情啊，是过去的啊，或者是未来的，而回眸往日去寻找我以为可以作为小说的材料啊，只有那些与我有血液跟灵魂一起存在过的啊，又得到了沉淀的东西呢，我才能够感受到，才有信心去伺候他们。我发表过许多别人可能不太能接受的观点啊，譬如为当下写不等于写当下啊，我为当下而写不是等于写当下，又比如说现实主义与现在无关的。所谓现实主义跟现在无关等等啊，这当然这跟理论啊，叫创作的理论有一些关系啊。我们今天呢不能详谈啊，只能点到为止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他的理论的书来读读啊。在选材方面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他说《红瓦房》对台湾读者而言呢，可能有些隔膜啊。那么对我来讲呢，对我现在说我自己啊，对我来讲 比较没有隔膜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出生，我是江苏，我也是江苏人，他是盐城，我是江苏常州啊，常州的人，所以他说的那个场景啊，我似乎我感受得到啊。虽然我是在家乡的时间只有住在家乡过啊，但是我回家乡只有几天的时间，给我的印象啊就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读起来呢觉得非常的亲切啊，而且有这种感触啊。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时代背景的隔阂啊，隔膜啊。大陆发生过一场政治的运动叫文化大革命啊，他说现在简称为文革。这一场运动呢，是某些政治家出于十分荒唐的念头，然后借助于手中的权力与百姓的愚昧无知而发动的。它是迷信的、宗教的、反知识、反文明、极端的、残忍的啊，神经过敏的。它居然整个大陆普遍的开花，甚至于影响到了国际，一些国家居然也仿效啊，效仿它啊。在那场运动中呢，几千年的文明呢遭到了怀疑啊。我想他写这个红瓦房的目的啊，或者是红瓦的目的，是有一点感觉上面他是要恢复到中国的一种最可以留下来的一些文化啊，文化的啊。我认为在要写这种东西，只有生长在中国的人啊，就本土上的人啊，他才能够就是文革也革不掉他原来本身存留在他内在的一些本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文笔里面带着非常浓厚的一种文化气质啊，还有呢，就是说我深深的读到的就是说他很有美学的啊，他就说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太重视美学啊。什么是美学呢？就是说他很重视在美的观点啊，他会采取很多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啊，来叙述啊，描写啊，他甚至于就是写一个人穿着的颜色色调，他也把它形容的让我们感觉到很称职，也很得体，也很有美学的概念啊，让我们就觉得他不管他在音乐上、艺术上，他自己也会画画啊。那么整个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他的作品呢、啊，就让我们感觉上面没有画，我们也能感觉上面好像诗情画意啊，非常诗情画意的啊。那么我想这些呢，我就不谈他这一段了啊，我在谈这个红瓦房所写有一大段时间，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就是在这种在这一场灾难的这种背景之下来写下，那里头有许多在台湾读者看来是非常陌生而新奇的事情，比如大串联呐、等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啊。那么我想他也他总想象的我们在台湾的人可能不是能理解啊，事实上我们呢能理解的啊，我们能理解的，我们也看过很多的影片啊，也看过很多的报道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能理解他当时的一些情形。像我们看过电影叫《活着》啊，《活着》啊，或者是那个还有什么打官司啊，《秋菊打官司》啊，这一类的那个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深刻的啊。那么还有呢，他说我没有如实地的去显示那场运动的残酷啊，我以为对以前呢、每个人的感受与处理的方式都有不同啊，那场运动现在看来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呢从我这个参与者看来呢并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个时候只有激情与冲动啊，还有神圣感、崇高感、疯狂中还有一种陶醉与美感啊。 啊，这个小说呢所写到的又是一个远离风暴中心的较为偏僻的乡村啊。那我想今天我们选这一篇东西呢，选他的作品呢，我想也是我觉得就是说跟大家因为大家也都住在全这个这个西北的比较偏远的地方啊，所以呢看看他他的这个偏远的地方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那么来叙述出来，也可以激发各位呢将来也可以写把你们的生动的故事呢把它叙述出来啊。而在那里呢却有着许多的淳朴真挚的东西真挚的感情的东西啊，这个我非常沟通啊，因为我觉得越偏远的地方的人呢，他越朴实啊，他还保留了中国的文化的根啊，在我认为是这样啊，他没有受到西方的一些好的或者不好的这种感染啊，而他仍旧保有他原来的根，也有他的文化的特色。文化的特色啊，他说那么他说小说家可以正面的处理过去，也可以侧面的去处理过去，还可以仅仅将在过去的生活中呢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背景啊，而推至前台的却可能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啊。这个是在写小说的人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不管你写什么小说啊，一定要让读者能读得出来您的这个写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啊，他刚才说的很好啊，他说如果我这个又变黑了。喂，能听得到我讲话吗？能听得到我讲话吗？可以啊，好，抱歉。所以呢我刚才说的什么所以我们从事创作的人呢，我们事实上应该是把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啊，要衬托在我们这个故事的背后啊，让大家呢感受得到那种时代的一些场景啊，来烘托出他这个故事啊，会比较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啊，跟小说的一个结构啊，我想我们也读过很多的书，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就是飘啊，飘这个故事啊，飘就是乱世佳人啊，大家看过他的这个电影必然看过的啊，那么他就是当年的解放黑奴的前后的时代背景啊，那么因为我们对了解的这个时代背景呢，再来读这个书呢，就会不一样的感觉啊，就会非常的会被这个时代的感受啊，而会更深刻。您在说那么好，那我想大致上是这样啊。他说痛苦要写，但要以一种优美的方式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特色啊，在他的整个书的文笔里面呢，会有一种淡淡的忧虑啊，忧愁啊，淡淡的忧愁，说不上来的一种无奈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呢他那个感觉色彩不管怎么非常的调和而美，有种美学的感觉啊，也很优美的方式，他是认为说写痛苦也要写得很美，不要让人家感觉痛苦的非常丑恶啊，而且他写一个坏人的话，他恶人的话，他也不会把他说写绝了，说坏的不可收拾啊，他也会很客观的把他的优点啊，这个人的优点啊，他用各种角度来看啊，能够看到他的一些优点呢，也呈现在 在他的小说里面啊，所以这是他非常突出的两大特色啊。他说我不喜欢现代派那种损丑的心态，他不喜欢丑恶啊，就是大家来写那个很丑陋的事情啊。在美学观点上呢，我大概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啊，在他认为他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看不懂，我看不惯文学用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字去写那个丑陋的意象跟丑陋的行为啊。这是他真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可以这么说啊。我的思想很朴素啊，既然世界中已经有那么多丑陋的景观使我们躲闪都来不及了啊，小说又何必再去增加呢啊。所以呢小说呢倒是应该反其道而行的，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为这个世界创造出让人赏心悦目的景观来啊，赏心悦目的景观来。那么我想他始终强调就是说，小说既然是小说就应该有一种独特的格调啊，它有它的格调，我想这就是它的格调啊。好，那么我想还有人一定有一些想法，或者看到别的书啊，他创作的别的那个作品啊，有没有人愿意拿来再读一读呢？或者是把刚才的再继续读一读呢，都可以啊。我想我现在放麦啊，给大家再有机会说话。